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哦，我们在主日，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也一起来思想圣经宝贵的信息哦。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广告哦，然后那个广告是讲画面中有一只熊，穿着红白条纹的衣服走在路上，他就走着走着走着走，突然有一个黄色的奶油派就打到他的头上，结果又一个，再一个，一个一个的奶油派都打到了他的头上。结果呢，当这只熊头这样一转回来，这个奶油的各种奶油派就流出来，这只熊就变成了一只狮子哦。那个时代很有意思哦，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广告都很震惊哦，所以就是四平八稳的哦，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广告就让人蛮出乎意料的，在台湾也掀起了一股风潮。它是一个庆祝那个一个文具公司在50周年的一个广告，然后呢，它推动孩子能够有一些艺术的表达，然后可以有好的绘画创作，所以这个广告它就下了一个标题，叫做“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这句话蛮厉害的哦，它厉害在哪里？因为其实它完全没有讲它要卖什么东西，它要贩售的商品。可是他却连接了观众心中那个好像看为很宝贵的价值，甚至创造了一个空间，好像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发挥你们的创意。更厉害的是这一句话，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后来在好多年后延续了很久，获得广告流行永恒金句奖，很像我们说教会中那个爱的真谛是很著名的金句，这个广告也是这个永恒的金句奖，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好像这句话就成为这个公司的商标一样。当你说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今天我把这个讲道给了一个题目，叫做爱的超能力。虽然同样是用超能力来表达，但是这个超能力不是想象力，不是力大无穷，不是口若悬河，也不是拥有绝对音感，甚至不是过目不忘，也不是以钱来解决问题的超能力哦。我们都知道上帝给人各式各样的才华恩赐，而这些恩赐才华其实都是美好的，甚至我们常常看着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恩赐，你会既羡慕又佩服，然后你心中都会怀疑，就说啊，这个人是不是也有超能力，怎么这么厉害哦？可是基督信仰里却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却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情，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份爱。这是保罗在经文中所形容最妙的道。虽然这份爱或许不像是我们常常看到恩赐很常出现在舞台上面，但它却真真实实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认识我们的主，你也是赏赐恩典的主。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这一段看似熟悉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再次被主的爱吸引，被主的爱激励，也被主的爱来引导。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邀请弟兄姐妹，跟着经文的段落，你还是翻开你手中的圣经，我们很快的浏览一下今天第13篇的这个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会发现它是第一个小段落，保罗他用了一系列的条件句，用一系列的条件句，他哀叹一个人，如果你的行为、你的恩赐，如果不是以爱为根基，那是很空洞的一件事。不管你认为这个行为有多高尚、有多了不起、多伟大，但其实很可惜，它好像是没有什么用的。而第四到第七节是第二个段落，这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段落，保罗用了15个直接陈述，他大力的说赞美，然后再说这个爱的属性到底是什么，他不断的切换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有爱的人会怎么做，没有爱的人，或是说有爱的人不会怎么做，好像他就会在这两个的切换当中告诉我们，哇，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第三个小段落出现在第8节到第13节， 第八到第十三节的经文，保罗他用了一系列的对比陈述，他要来高举那个爱的永恒价值，那个永恒存到永远的那个价值。好，相对于其他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这十三章非常特别，因为它是最常被我们抽离它自身的语境或是自己的处境当中来被应用的一段经文。你会发现你听到这段经文，你可能会想到说，哎，牧师告诉你你们团契要彼此相爱，你要为别人多付出一点，好像你想到这经文说，哦，对，他要来经营人际关系。甚至你会发现在婚礼中大家很喜欢读这个经文，或是在追思礼拜中很喜欢读经文，甚至在毕业典礼中很喜欢读这一段经文。正面来看这个没有错，因为其实这一段经文有着丰富的情感，有优美的词藻，甚至他那个坚定的信念或是思想上的平衡，其实是很美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让我们非常喜欢。而且你会发现这一篇诗篇当中里面用类似诗歌的方式写成，所以它的对称还有平行的整个结构，在文学研究中很多人把它跟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会放在一起来读。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你就会发现这一首美丽的颂歌，美丽的诗歌，其实它真正的功能是补充还有劝勉，它真正的功能其实是补充还有劝勉。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明白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真正的秘诀是我们需要按照上下文来读这一段经文，要按照上下文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好，我们说今天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十三章的位置，既然是十三章，所以它就是放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中间。十二章的经文在讨论什么？十二章经文在讨论属灵的恩赐，它提醒我们说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所以不是只有你，其实身体我们是各自做肢体，所以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而十四章经文说的是什么？十四章经文讨论的也是关于恩赐，但是它提醒我们，当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我们为的是要建造人的生命，为的是要建造人的生命。换句话说，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前面还有后面都是在描述属灵恩赐的宝贵以及重要，而今天这里成为一个补充说明。补充说明什么呢？因为保罗在他自己的教导事工中，他插入了这一段经文，他其实是要提出一个我形容叫做原则性的补救，他是为了要解决哥林多信徒他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他们所面对实际的问题。所以保罗要讨论的是什么？是一个人你在运用恩赐的时候，如果你期待你的恩赐可以讨神喜悦，你期待你的恩赐可以有永恒的价值，那你必须要带着爱。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理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用其他的恩赐来取代经文中所说的方言、先知讲道，其实某个程度也是说得通的。而当我们在读爱的真谛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再补充爱的其他方面的特质属性，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这样说？他其实是在回应哥林多教会这一群信徒实际面对的状况，而这刚好是这一群人他们所缺乏的以及他们很容易忽略的事情。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哦，所以这个经文你可以把它切成三个小段落。首先我们可以来思想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来思想在爱中隐藏的能力，在爱中隐藏的能力。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说，他们过去分党结派，我们讨论了很多哦。他们想要被看见，他们很看重人的表现过于上帝的心，他们在意谁说了算，他们在意权柄，在意自由，在意社会阶层，甚至他们连属灵的恩赐都想要分高下。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追求绩效、果效， 他们追求那一些上得了台面的事物，但他们却没有以爱出发，他们没有活出基督的爱。好，经文的一开始，保罗就从这个方言的恩赐开始说，他假设一个人很厉害很厉害，他可以精通人类所有的语言，而且不单精通所有的语言，他还想象了用天使可以使用的语言来交谈，相当于好像这个宇宙中存在着所有语言，哇，这个真的很强大哦。保罗说这个恩赐是美好的，但如果没有建立在爱上面，其实它就没有传递的价值。那就像是那个锣还有拔这样子的乐器一样哦，虽然你可以让人注意到，但是锣还有拔其实有一个特色哦，它其实不能够变换那个音的高低哦，它没有办法让这个交流好像增添那个价值还有意义，是非常受到限制的。接着保罗就提到了先知的恩赐，以及明白各样的奥秘知识，好像可以明白那个上帝未展现计划那个美好的信息。甚至保罗还提到了全备的信心，这个全备的信心形容很有趣哦，因为保罗用了一个很夸张的手法，他用那个移山的信心来形容，他连接了耶稣他自己在马太马可福音当中的教导，好像把这个恩赐很极端的呈现出来。最后保罗就谈到一个人愿意为其他人所做的自我牺牲，那个自我牺牲像是什么呢？像你在施舍穷人的时候，你就把食物分成一块一块，然后一片一片送出去，你在发物资的时候，你把东西一部分一部分发出去，而发到最后你连一件都没有剩下来。甚至呢，好像是你在牺牲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把自己交出去，他的这个交出去的这个动词的用法很像是古代的你卖身为奴，为了要让你全家免于饿死的那个状态，那个把自己交出去也像是你为了要保卫这个国家，所以你就战死沙场的那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讲了非常多不同的恩赐，保罗要凸显一个是这些所有的恩赐，当他发挥到了极致，是那个极致的表现的时候，可是这么多不同的恩赐，他却说用来说明同一个真理，就是如果没有爱，即使你的某一个恩赐发挥得很好，运用得很出色，你也不能够为信徒带来任何的益处，甚至什么都没有。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恩赐是明显可见的，可是爱却常常是隐藏的。在爱中隐藏的能力，并不是指着这个人不愿意去表达爱，而是你因为爱的缘故，你不放大自我，你不是只是追求我要被看见，而你愿意可以成全他人。因为爱的缘故，不抢占 C 位，而愿意帮人拍照。因为爱的缘故，不会只在意要自己滔滔不绝的讲话，而愿意来聆听。因为爱的缘故，可以支持人，顾念人，可以为人喝彩。这样子的爱虽然是低调的，虽然好像是隐藏的，实际却是强而有力的。因为这样子的爱跟世界所告诉我们要争取我们自身的权益其实是很不同的，好像你担心，很多人这个世界在担心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自己的才华没有被看见，我们会被比下去。可是属神的这一份爱，你却发现它常常呈现出一个隐藏的面貌，可是它却带来那个稳定，带来安全感。有一部日本的动漫叫做黑子的篮球，没有看过没关系，我可以讲给你们听。既然是日本又是篮球的漫画，你就知道日本的漫画加上篮球的漫画应该是蛮厉害的。那为了容易辨识，我就把里面的角色自己取了名字，帮这些打篮球的人取了代号。在这个漫画里面有一个绿色人，绿色人 他可以在全场的范围之内投那个超高弧度的三分球，非常非常厉害，能力很强。而这部漫画里面呢，还有一个黄色人，黄色人他可以模仿其他选手其他人的动作，所以人家做什么动作他就模仿，以至于他就可以做什么动作。在这个打篮球的呢，还有一个紫色人，这个紫色人呢，他拥有绝对的防御能力还有破坏力。然后呢，还有一个蓝色人，蓝色人他有着极致的速度，他就是动很快，打篮球动很快其实很重要。但是不同于这一些不同颜色的这些人特殊才能，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体型非常娇小虚弱然后不引起注意的人，他甚至常常会被别人忽略，但却因为他这个低调以及隐藏的特性，所以当他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比赛的对手常常根本就没有发现他，就是对手的眼里只会看到他其他的队员，以至于这个主角常常就可以成为那个传球的中继站，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然后球就这里就传过去了。所以故事中呢，他就像影子一样的存在，可是却让其他人更加的耀眼。他虽然看似隐藏，但是却让其他人的才能有了最好的发挥。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当保罗他在陈述这所有的条件句的时候，他都用了第一人称，很特别哦，他都用第一人称。他这样说，他这样做，其实他是假定把他自己放在每一个人的位置上面，他好像使用他自己作为使徒的身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即使他提到的，他自己提到的这些恩赐他都拥有，甚至他自己可以用非常惊人的方式来服侍教会，但只要这一些事不是在爱里做的，那就毫无价值。保罗营造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不论一个人多么积极的使用这一些恩赐，不论这个人有多么大的才华，如果没有以爱为基础，其实不会带来益处。相反的，在那个没有被看见，在那个隐藏的爱当中，反而使得人的恩赐得以发挥，对人的生命带来正面的影响。我常常开玩笑说，其实在很多的家庭里都有这样一个默默无声的人，都有这样一个愿意在爱中隐藏的角色。我形容一下这样子的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就这样人大概是你经过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你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打扫倒垃圾，然后让一切各就各位，当你接送小孩吃饭管洗澡管功课管睡觉，然后让家里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时候，很有可能根本没有人发现你，你根本就不会被注意到。相反的，只有当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家里没有干净的衣服了，水槽没有空间，因为都是没有洗的碗，好像你才会被发现。这些工作好像是做了不会有人发现，但是当你没有做或是没有人做的时候才会被看见。我在说恩赐常常是明显可见的，但爱却常常是隐藏的。在爱中隐藏的能力不是展现自己，而是成全他人。在爱中隐藏的能力通常没有什么声音，就像旧约圣经中耶和华对人的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叫做默然爱你。好，除了在爱中隐藏的能力，紧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段落，在爱中连结的能力，在爱中连结的能力。经文的第四到第七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爱的真谛，保罗在这里述说了那个爱的本质是怎么回事，其中所采用的形容词我们刚刚说其实是要回应哥林多信徒他们的现况，以及他们跟爱到底还有多那个神的标准还有多长的距离。 我曾经听过一个属灵前辈分享，很有智慧，我已经二十几年前，然后我都一直记得。他说呢，每一次他对他自己的小孩行径非常不满，然后非常愤怒生气的时候，他都会先在他自己心里默默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直到唱完这整首歌之后他再开始说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发现这样子的回应比较不会带来后面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会唱完一整首歌然后再开始说话。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生气？因为我们在意，因为我们关心，因为我们很在意他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其实这表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把孩子放在心上。在爱中连结的能力表达出我们真实的活在人群当中，表明我们不是一个局外人，表明我们是有血有肉的，表明我们会开心我们也会受伤，表达出我们是有期待但我们也会有情绪。 C.S. Lewis 曾经讲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他说爱会使人变得脆弱，你只要去爱你就会心痛甚至心碎。之后他接着讲，除了天堂，另一个绝对安全完全不会让你受干扰的地方就是地狱。对保罗来说，爱是那个很至高的美德，是他甚至经文用人格化的方式，他想要描述这位超级英雄，这个爱，这个他好像为了真理为了公义要击退其他的事物。所以保罗怎么描述爱呢？保罗用了他正面还有负面的角度来形容这个爱的属性是怎么回事。我们很快看一下在爱的真谛这一段经文中关于爱的属性。恒久忍耐，他特别表达出那个长期忍受痛苦但却不包括姑息罪恶。那个恩慈，他表达出我们可以善待他人，但你也需要有坚毅智慧，不然你很容易变成纯粹的滥情，不但没有帮助人反而伤害人。而经文描述那个爱能够超越嫉妒，它描述的是让我们不用活在竞争当中，我们甚至不用去贬低人的价值。而自夸所形容的是那个自吹自擂，自我膨胀，好像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而不做害羞的事，其实跟我们是一个内向或外向 I 人 E 人没有关联。不做害羞的事，它是强调那个违反道德标准，结果让人感到丢脸或是羞耻，各种这种不成体统不合体统的事。而轻易发怒，这里指的是你的情感不会在一个不受控的状态去爆发，你在面对挫折，你在面对不如己意，甚至你在被得罪的时候，经文提醒我们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回应那些让人愤怒的事，也提醒我们上帝的作为，我们应该为着神的作为有更多的感恩。保罗很特别的是到了第六节，他去对应了不义还有真理，不义还有真理，这个对应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一般人我们会对应不义跟良善，然后我们会对应真理跟虚假，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的真理与良善，其实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同时关乎了你的认知还有意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就是大部分没有爱心的表现是因为你失去了这两方面的其中之一，你很有可能没有真理的认识，或是你没有良善的意念，没有真理的认识或没有良善的意念。好，从第四到第六节关于爱的描述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爱不是住在象牙塔上与人隔绝，爱也不是闭门造车，爱不是无我爱不是独善其身，爱是如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活出属神的荣光。在爱 爱中连结的能力，回应了哥林多信徒的问题。不论是我们提到的他们分党结派，他们骄傲，或是他们在讨论这个吃偶像祭偶像之物，甚至在讨论那个主餐圣餐破坏合一的做法，以至于到了之前这个恩赐的混乱，你会发现他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哥林多信徒他们没有以爱为根基，他们的焦点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没有打算要跟其他人建立连结，他们根本没有把其他人当成一回事。其实我觉得这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或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实际的挑战。因为我们受到这个世界各样声音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误以为所谓的爱只是一种感觉，只是一种情绪，甚至只是一些我可以得到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忘记爱必须要活在真实的生命里，要真实的与人建立关系。而这份爱中的连结，不只是对可爱的人，也是对那一些难以相处不可爱的人。有人这样说，就是整个爱的真谛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用耶稣来取代这个经文中的爱。的确，作为历史中唯一一个无罪的人，耶稣成为我们完美的典范，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忍耐，什么是恩慈，什么是不嫉妒。而当我们用耶稣来理解爱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也同时让我们可以避免落入一些误解，或是有一些错误的思想里面。假如耶稣有那个完美的爱，但他仍然可以义愤填膺的去洁净圣殿，假如耶稣选择可以大声斥责这一些宗教领袖的伪善，那么或许我们对于爱的观点以及对于爱的行动，我们可以更整全的来看待。第七节的经文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交叉平行这个结构很特别它外层有两个，一个叫做包容，一个叫做忍耐，这两个表达几乎是同义词表达出那个爱人实际所面对的挣扎，实际的困难。可是它里面的这一层有两个词，叫做相信跟盼望，它显示出那个人在面对这一些挣扎当中所浮现的特征，以及人在这一些挣扎当中，你心中仍然相信会走向一个有意义的未来。有趣的是，我们刚说外层跟内层，对不对？内层的这两个词，相信还有盼望，他们跟爱的关系，在这一章经文的结束，最后高潮的部分，再一次被强调出来，而那个时候转变成名词的形式，跟爱并列在一起。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都是蛮有这个艺术素养的人应该有看过一幅画一幅画叫做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大家应该对这个画有一点点印象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创造亚当的这一部分在画面的右上方就是这边就有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的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老人然后在画面的左下方呢，就有一个裸体刚被创造出来的亚当画面中右上方这个上帝呢，就伸出了他的右手的手指然后指向着，然后这个亚当呢，就伸出他左手的这样子，然后两个要这样子接触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这幅画上帝的手指跟亚当的手指有没有碰到？大家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碰到？好，我公布答案答案是没有。但是为什么没有呢？好，这个艺术赏析者啊，还有这些评鉴的，就有给你各式各样不同的答案。有人说呢，这个是出于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所以就是要让他可以自己决定是要不要碰到。有人就说呢，那个小小的距离没有碰到的那个段落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看起来又亲近又遥远的关系 哦，这些艺术家他们都很厉害哦，这个鉴赏家哦。但是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没有碰到的那个小小的空间，其实反而显示出神的爱，而显示出一种动力。当两只手指头碰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固定的，可是当它快要碰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有一个动作，是正在前行，正在 ing 当中的。而这一个爱的呈现是在动态当中期待与人建立连结，是那个在爱中彼此连结的能力。保罗说，唯有本着爱心来行使恩赐，才会使人得益处。意思并不是说要等到哪一天哦，我的爱已经十全十美了。保罗其实要提醒我们的是，即使我们的爱不完美，即使我们也有很多的缺乏，但是我们却要活在人当中。我们不要当个绝缘体，我们要学习爱人，学习被爱。而爱本来就是冒险的，可是这连结的能力让人在当中能够被医治，被安慰，也使得各样的恩赐能够被发挥。好，除了在爱中隐藏的能力，在爱中连结的能力，最后我们要来思考第三个段落，是持续的能力。持续的能力，当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习不习惯看保存期限哦。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保存期限的？爱是永不止息。第八到第十二节强调恩赐的本质其实都是暂时的，恩赐会归于无有，恩赐会停止，恩赐会好像接下来就 pass away， 就是好像就没有了。但是它对应了爱的永恒不变，对比了这个爱持续的能力。爱是永不止息，简洁有力的说明了爱不会，爱也不能被阻止。大概前两个星期哦，嘉恩还有我们就跟几个台大毕业的弟兄在聊天哦。然后呢，大家就胡乱说哦，就说着对各个学校的刻板印象哦。到底对不同学校有什么刻板印象呢？就有人就觉得呢，台大的学生呢就是总是表现得非常亮眼，非常优秀哦。然后有些时候呢有一点特立独行，不管是读书不管是做事，其实他们都很有想法，而且他们很有勇气去尝试，去冒险，去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哦。那我们就聊着聊着聊着聊着，那因为我不是台大毕业的哦，所以就在聊天的过程中呢他们就反问哦，他就说，那这样子你们说说齁，你们这个师大毕业的齁，师大毕业的是什么样子齁，你们常说师大什么教师魂齁，那个是什么东西齁。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呢，我们就回答说，师大毕业的人齁觉得真正的高手齁，关键不是他在台上能够表现得很优秀或是做得很好，或是说在台上表现很优秀做得很好还不够，还远远不够齁。我们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本事哦，让其他人也可以表现得很优秀，做得很好，就是让其他人也可以学会，不管你透过你的教育教学技巧或是透过什么方式哦，就是让别人也可以有好的发挥。换句话说呢，师大人可能更在意的是那个传承还有那个延续。好，以上的对话纯属闲聊哦，没有要高抬贬低哪个学校什么什么的意思哦。可是很有趣的是，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不禁让我想到恩赐还有爱，也不禁让我反思，到底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基督徒我们需要谨慎的又是什么。为何恩赐终必停止？因为这不完全的工具是为这个不完全的世界而设的，而当那个完全的来到时，它就不再有用了。完全指的是什么？在圣经中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表达，其实就是成熟的意思，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次显现在地上的时候，所带来在未来世界中这个新的生命。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在走一条迈向成熟的路径。 我们期待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我们期待我们可以更成熟的去回应不同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更老练的去应对不同的状况。但是成熟还有完全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补充一点哦，所以成熟完全我们不能够把它窄化为说，哦，所以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完全理性的人，你完全不情绪化，你心如止水哦，千万不要这样想哦。你也不可以把成熟窄化成你只要有某种自律，好像你只要养成某一种好习惯哦，以至于你就不再需要神了。其实这是危险的哦。我在说恩赐会归于无有，但爱是永不止息，爱不会被时间所限制，爱有持续的能力。对于活在历史中的我们来说，我们都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唯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面对面看见。那个时候我们会活在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保罗的形容，他用了两个例子来形容，一个是孩子跟成人，一个是镜子跟实体。而透过这两个不同的类比，帮助我们稍微理解，那不完全的知识会被完全的知识所取代，那个间接的图像会被那个真实的相见所取代。其实这提醒我们，我们活在时空中，我们还在现在的处境当中，所以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不管是在人际关系或是知识的追求，甚至对我们自己属灵状况的评价，其实我们都需要学习谦卑。但是保罗也同时提醒我们，我们也对未来可以有那一份期待，因为到了那一天，我们现在被限制的这一切将会消失。我们渴望认识神，我们渴望被神认识，那个时候一切都要成真了。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追剧或是追一些偶像，他们很喜欢去看一些东西，所以一部剧拍出来或一部电影拍出来，他们就会特别去寻找叫做遗漏的镜头，遗漏的片段，因为他们觉得说，啊，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当如果少掉什么就很可惜，被删减的片段如果没有看到这样很可惜。可是当我们与主相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担心会有遗漏，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持续的，直到与主面对面，我们仍然能够经历这一份爱。好，不论是爱中隐藏的能力，爱中连结的能力，或是持续的能力，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点点共鸣，我们也甚至也经历过其中的美好。但是诚实的说，我们基督徒心里的声音常常是，我知道爱很重要，但是很多事情难道没有标准吗？我知道爱很重要没有错，但是我就是爱不下去啊。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他家里外面建造一个新的停车道，他就把新灌的水泥铺好了，然后把它抹平。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他的小孩追着球跑过了这个车道，车道上面就留下了很多很深的脚印。这个心理学家非常的愤怒，就大吼大叫，然后结果他太太赶快跑出来看，非常的紧张，就说，你不是儿童心理学家吗？你不是很懂怎么爱小孩吗？我记得你最爱小孩啦。这心理学家还是很愤怒啊，他继续大吼，我是用抽象的方式来爱小孩，而不是用实际的方式。好，我觉得这个心理学家说的很诚实，这跟我很像，跟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很像。我们都赞同爱很重要，但是只有当脚印落在你的车道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爱是以抽象还是实际的方式存在。当许多基督徒因为这段经文感到无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开始所说的，要明白哥林多前书13章，就要按着上下文来理解， 就要回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实际的困境中。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保罗不是要定罪，保罗是要发出一个爱的邀请。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心跟盼望都有限于人当前的状态。对基督徒来说，在基督里的信心，对永生的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得到确据。可是现阶段对我们来讲，却是非常的重要。虽然好像只有爱会延续到下一个阶段，而这被凸显出来的爱，其实是保罗想要大力推荐给哥林多信徒的，是一种，我形容这种超能力，是超越恩赐、超越能力的。保罗不是要隔岸观火的说风凉话，保罗的目的也不是要定一个很严苛的标准，让你哈哈，你们都没有人达到。保罗乃是被圣灵感动，他在现今这个处境中，他想要提供一条出路，他指出最妙的道，让人不是在迷失于现在世界的声音。保罗向人推荐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超越恩赐与能力的，也能够使哥林多信徒他们在他们的混乱以及在他们的争论当中，在爱中找到一条出路。最妙的道不再是抽象的爱，而是实际信仰成长的路径。前一阵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我就稍微改写了一下它。他说：“信心可以移山，但爱可以拿起扫把。”这隐藏的能力，就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虽然不被人注意，却带来真实的生命。知识可以建构完美的理论，但爱可以触摸人心。这个连结的能力，就像耶稣基督他走入人群一样，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先知讲道能够撼动一代的信徒，但爱是永不止息。这持续的能力，如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份爱，直到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仍旧可以经历，仍旧可以品尝。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因为我们原来不懂什么是爱，但因着你的接纳，因着你的拣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体验那个被爱的美好，我们也体验成为你儿女的福分。当这个世界不断告诉我们要追求被看见、被听见的时候，主，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恩赐以及才能都是出自于神。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忠心回应神给的机会，常常活在主的爱中，效法耶稣基督隐藏的爱、连结的爱，无论是在家庭、工作、教会、社会，我们都成为主的见证。主，我们更期待与主面对面的那日，我们可以经历完全的爱，同享天国的宴席。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学习爱人，谢谢主，也让我们可以被爱。我们将自己完全的奉献，求主使用。我们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